小典藏，典藏独一无二的美。打开书，用想象把故事藏进耳朵。小典藏，一起玩 ，Let's Art。
说真的，原本我不爱逛美术馆，或者说，我不知道美术馆有什么好看的，直到那件神奇的事情发生。我和一群动物一起逛了美术馆，有他们在的地方，事情开始变得难以收拾。我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全心全意地在欣赏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嘿，动物们来了，现在我要和他们一起进去了，待会见。在美术馆里逛一天。哇，欢迎来到美术馆。一群动物们来到美术馆，想要进行一趟现代艺术学习之旅。这里有许多绘画和雕塑，有的作品明亮又多彩，有的作品新奇又神秘。美术馆里每一个展间展示着属于同一个流派的艺术家作品，也就是说，这些被归为同一类的作品，有的是有相同的灵感来源、启发，或者是表现出相似的风格。你可以认识不同流派的艺术家，也会更了解他们的想法。在参观的路上，每一个展览厅里都有一些有趣的东西等你发现，那还在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进入美术馆吧。光线与时间，狐狸，狐狸们正在学习印象派 Impressionism， 他们迫不及待看到睡莲和芭蕾舞者的画。最有名的印象派画家有克劳德·莫内、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和爱德加·豆加。印象派艺术家们并不会试图复制出物件或人物的真实样貌，而是描绘他们在某个时刻被艺术家们看到的印象。印象派艺术家们通常会在户外作画，而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以充分捕捉到光线变化前的景色。跟着狐狸的脚步进到印象派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看见睡莲池里的水中竟然有只狐狸，桥上也有狐狸，怎么回事？而美丽舞者戴着蓝色花冠，狐狸的肖像画戴着一顶黑色帽子，那群拿着雨伞的狐狸则提着野餐篮正要去野餐。哦，那真期待下个展厅会有什么。层次与情感，袋鼠。袋鼠们想要了解后印象派 Post Impressionism。比起复制以前流派的表现形式，这时期的艺术家更想尝试新风格。最有名的后印象派画家有文森·梵谷、保罗·高根和保罗·塞尚。后印象派艺术家会使用鲜艳生动的色彩，并将颜料以层层厚叠的方式涂抹在画布上。这个流派的艺术家们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但他们都想在作品中展现出自己的感觉和情感。加入袋鼠的行列，进入后印象派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有对袋鼠坐在鲜橘色的桌旁，拿着一手卡片，考虑着要打哪张牌。有另一只袋鼠晒成古铜色，正准备品尝一颗大椰子。 又一只袋鼠，一跳就跳进有鲜黄色弯月和黑色树影的新叶，最后在河畔嫩嫩的草地上，袋鼠打起黑阳伞，连眼睛都懒洋洋，变成一个又一个小点。想法与感受，落马。落马们正在阅读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 他们很兴奋，看到展览厅里漩涡般的色彩和抽象的作品。最有名的表现主义艺术家有瓦西里·康丁斯基、爱德华·孟克和法兰兹·马克。表现主义艺术家们想在他们作品里展现出内心的想法，比起创作的方式，他们会更在意作品中传达的感受。表现主义作品的特色是大笔触，艺术家们借着快速的下笔，将创作时感受到的强烈情绪表达出来。跟着落马们，他们正在前往表现主义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影子落马迈向奇特的黑线，经过两颗同样奇特的仙人掌，另一只落马站在红太阳前，脚下有绿色、红色、黄色、蓝色，像是一格格正方形、三角形的迷宫。那顶宽边帽下的落马，红色眼睛歪歪斜斜，他是不是在笑？或许因为他看到那只双手扶着脸高声呐喊的焦虑落马。哦，他的呐喊让天空地面都扭在一起。色彩与笔触，老鼠。老鼠们抵达下一个展览厅，欣赏野兽派 Fauvism。 他们得知这些画家都使用明亮的非自然的颜色作画。最有名的野兽派艺术家有亨利·马蒂斯、马克·夏卡尔和安德烈·德兰。Le Fauve 在法文中的意思是野兽，这些艺术家会被称为野兽派，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上使用大胆、出乎意料的强烈色彩，配上自由奔放的笔触。马蒂斯属于几个不同的艺术流派，早年他是野兽派画家，之后他将野兽派的概念以剪下及重组五颜六色的纸型应用在拼贴作品上。加入老鼠们前往野兽派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老鼠的胸口出现了一颗亮红色的醒目爱心，在又像花朵又像烟火的绚丽树丛里，两只老鼠与一只小鸟牵着手的舞蹈还在继续。拿着提琴的老鼠也正为穿着红礼服、戴上白头纱的新娘演奏动人旋律。最后，醒目鲜黄色又大又香的起司也被挂在墙上。哦，老鼠们的口水都快滴下来。形状与角度，小熊。小熊们想要更了解立体派 Cubism， 这些作品跟他们之前看到的都不一样。最有名的立体派艺术家有巴布罗·毕卡索、乔治·布拉克和马歇尔·杜尚。立体派艺术家的画里有很多几何图形，也因为这些几何形状看起来很像立方体，而称这个时期为立体派。立体派艺术家喜欢在同一张画里画出物件、风景或人物的不同角度，他们觉得这是展现事物最好的 方法。但艺术世界里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这种看法。跟着小熊们进入立体派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有位下楼梯的熊正拿着蜂蜜摇摇晃晃，晃出好几个影子。小心啊，还有一只熊急急忙忙，同时看左边又同时看右边，他急得快落下眼泪，因为他找不到他的另一只耳环。可是另外两只熊没被影响，敲打出能让空气化为一圈圈热闹明亮色彩的勃朗明哥乐音。只剩橘子色的熊不打算表达意见，他站在墙壁前动也不动，可是他似乎站得太久，变成了墙上的瓷砖。梦境与想象。猫咪，猫咪们正在阅读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m。 这里的作品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界。最有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有萨尔瓦多达利、雷内玛格丽特和弗列达卡罗。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灵感常来自于梦境，比起展现真实的样貌，他们更想画出我们脑中想象的稀奇古怪的东西。超现实主义艺术的作品经常有着奇怪的生物、奇形怪状的人物和物品。这时期的艺术家也会在作品中将意想不到的物件放在一起。加入猫咪们来到超现实主义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神秘黑猫戴着黑帽，它的脸被空中的绿苹果取代，而电话铃响，但你要透过一只红色的鱼才能接起电话。那只巨大猫眼里看到的是天空里的白云，还是天空里的白鱼，已经让人搞不清楚。而那幅自画像，画里有只脖子爬上荆棘、带起蜂鸟吊饰的白猫，头上挂着的蜻蜓，引起了身后黑猫的巨大兴趣。黑猫的眼睛牢牢盯着，盯着，眨也没眨。喷溅与泼洒，猴子，猴子们来这里学习抽象表现主义 （Abstract Expressionism）。他们好爱狂野泼洒的颜料和充满有趣形状的作品。最有名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有杰克逊·波洛克、马克·罗斯科和李·克拉斯纳。杰克逊·波洛克被称为行动绘画者，他把画布们铺在地上，然后在上面一边走动一边滴溅颜料来完成作品，这些作品被称为滴色画。马克·罗斯科是一个色域绘画的艺术家，他总是画大片厚实的长方形色块，并且在色块中的每一个颜色里都有不同的层次。他希望观众可以专心且仔细地欣赏颜色本身，而不是分心去想这些色彩的意义。跟着猴子们进到抽象表现主义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泛着秋天色彩的画布有许多黑色线条，卷啊卷，拉呀拉，滴滴答答，白线也跟着做，扑撒扑撒，等等，好像看见一只捣蛋的微笑猴子经过，也一起扑撒扑撒，咔啦咔啦，碎裂的裂纹从眼前蔓延， 单手心，别像猴子一样爬上去，用单手吊上去，咔啦咔啦。吼，暖暖的风吹过，冰冷的雪地开始融化，雪水绕成圈圈，绿草与花开出猴子的模样。等一下，怎么都是猴子？哦，因为是猴子啊，那些橘色、红色、黄色的多彩条纹都被猴子加上猴子屁股的颜色了。嘻嘻呵呵，嘻嘻呵呵，猴子真的太调皮了。广告与物品，狗狗。狗狗们迫不及待想知道普普艺术 Pop Art 这些作品看起来非常明亮且多彩。最有名的普普艺术家有安迪沃荷、罗伊里奇登斯坦和凯斯哈林。普普艺术家从生活里的流行文化来汲取创作元素，像是广告、漫画和日常物品。例如安迪沃荷就会画出浓汤罐头的图像。普普艺术家给了我们艺术可以是什么的新点子。艺术和人们生活的世界有所关联，任何人都可以在普普艺术的作品里看到生活的片段。加入狗狗们一起到普普艺术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有红色和绿色的猎犬浓汤罐头，还有许多其他颜色各种口味的猎犬浓汤罐头。蓝色的泳池里溅起了巨大水花，而站在跳水台上的狗狗思考着，刚刚跳进泳池里的是哪只狗狗。旁边有座彩虹色花园，花瓣是彩虹色的，花朵亲切露出狗狗笑容。只有一只狗狗在哭，它的身边都是水，快要沉进水里，它汪汪叫求救。狗狗出动，让我来救你。那只跳水台上的狗狗开始用力弹跳，因为它知道每只狗狗都有一次15分钟的机会成为其他狗狗的英雄。片数与动态，企鹅。企鹅们正在学习什么是欧普艺术 OP Art。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些作品看起来真的很奇怪。最有名的欧普艺术家有布列基特莱利、维克多瓦沙雷利和赫苏斯拉菲尔索托。欧普艺术就是视觉的艺术， OP Art is Optical Art， 会跟我们看见什么有关。这些艺术家们将形状、色彩和花样格式混合来欺骗我们的眼睛。他们所画的图像看起来好像会四处移动。欧普艺术家从另一位艺术家艾雪的作品中得到灵感，他的作品手上的反射球体就充分地表达出他对视觉轨迹和错觉运用的兴趣。跟着企鹅们进入欧普艺术展览厅。在这些作品中，哎呦，企鹅全都扭曲了，房间也圆圆弯弯的。这里是企鹅的房间吧？因为看到这些圆形，不，是有点椭圆形。应该说有点企鹅脚印型，是他留下的，对吧？那只黑色企鹅，不是那只，我说的不是肚子是白色的黑色企鹅，我说的是肚子是黑色的白色企鹅。天哪， 我都搞不清楚了，眼睛都花了，怎么还有对条纹企鹅？他们怎么还拿一只蓝色的鱼？我一定是饿到眼睛都花了。哦，若不是闭馆时间快到了，我们真的想一直逛下去，继续到每个展间里发现惊喜。等等，今天的资讯好多，我背不起来。背不起来没关系哦。哦，艺术不是用背的，说的也是。我看每只动物都逛得好开心，我只想和他们再多逛几次，尤其是回到那个展厅，我一定要看得更仔细。那只狗狗哦，还有猫咪，还有熊，希望有机会遇到蜥蜴、老虎，不知道有没有蝙蝠。在美术馆里逛一天，尼雅古德创作的精彩图文，熊思婷翻译的好读文字，小典藏出版的能让你带到美术馆里逛一天的在美术馆里逛一天。小典藏，典藏独一无二的美，打开书，用想象把故事藏进耳朵。小典藏，一起玩 Let's Art。